以色列人只要身为犹大人，有一块地就是他，这个完全是恩典。所以让我们记得，迦南呢，每一块地都是代表恩典，只要你是蒙恩得救，这一块地就是你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一块地来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是怎么样。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读了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五章吗？我们现在好不好？稍微回头再来看一下。我觉得，我们不要详细的来看，详细的看太复杂了。但是我把它简化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以下犹大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产业，十二个支派全部分了，整个的迦南里他们一个人就分一块。那么然后呢，下面讲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呢，很明显有一些城呢是在犹大支派近南边的城里。那么这一带呢，在圣经里面称作南地，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啊，英文的 Negev 就是 N-E-G-E-F， 在圣经里面叫做南地。所以南地一共有多少个村庄，有多少座城呢？有二十九座城。那么然后呢，我们大家看第四十八节，在山地有沙密、亚铁等等，还有包括西布伦在内，有好多好多城。所以可见呢，这个犹大有一部分的这个，有一部分他们所得的产业是在山地上。那我们昨天说过了，这个我们昨天说过了。那么这个犹大的这个支派里面，它有一块地是山地，所有城都是在里面。所以这个很清楚，讲到南地，也讲到山地。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三十三节。在高原有尼斯陶、索拉等等等等，我们不再读下去。那高原呢，这个翻译事实上是个错误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伯来原文是低地低洼的地方。那如果你现在跑到这个省分以色列，就是犹大支派他们所分到那个山地，你从山地往地中海那个方向看，除了靠近地中海那一部分是平原之外，在平原和山地中间有一个山坡地，那块地严格说来是丘陵地。那一块的地呢，因为土壤土质不行的缘故，所以它最多只能长很矮的树，所以桑树呢多半是在那个地方长。那么那块丘陵地的小山呢，最多不过是几百英尺，那么比起这个山地几千英尺是不能够相比，完完全全不能够相比。所以呢，你从居高临下，从上面往下面看的时候，你称呼呢那个山坡的那块山脚的那块地，山坡地也好，山脚地也好，那这就是这里的高原。那么在希伯来文有个特别的字，那么我想务必去注意它什么字，但是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很明显是这样分的。然后最后你看六十一节，在旷野有六座城，包括隐基地。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说，原来犹大支派所得的地有山地，有旷野，有丘陵地，还有呢，很看得很清楚，就是南地。那么当然也有平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怎么知道是有靠？怎么知道说他有靠这个地中海平原的？那就是四十七节，雅斯初和属雅斯初的城镇村庄，加沙和属加沙的镇市村庄，直到埃及小河并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沿海平原的啊，沿海平原。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只要加勒他的脚踩在迦南地上，只要他是生下来就是犹大支派的，那这块地就是他，他不什么都不需要做，这就是他。那么这块地到底是怎样的一块地呢？现在好不好？请大家看这个我们圣经后面的地图，请大家翻到圣经后面的地图。现在呢，如果你翻到有一个地图啊，上面写迦南地图，这个就很清楚了。我们好好看一下迦南地图啊。那么这个分十二个支派使得迦南地图 看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海，最南边那个海叫沿海，就是死海，北边有一个湖呢，这个我们这里写基尼列湖，事实上就是加利利海。那么这两道海中间呢，有一条河是约旦河，把它连起来的。那么大家记得，这个约旦河呢，它的河西就是迦南地，神所应许给以色列那块地。那么约旦河东呢，那么就是后来呀，以色列两个半支派他们要求说，我们不要进去，我们在这边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十二个支派他们分的地，约旦河东的是两个半支派，所以北边有马拿西，那是紫色的，然后呢咖啡色是加德，下面呢这个绿色是湖边，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那约旦河西是另外的。好了，那现在我们要给大家注意的就是，请大家往约旦河西啊，如果你注意的死海就在死海西边，这里有一块地，这块地呢是黄色的，用黄的颜色弄的，那么上面写犹大，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块地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是属于犹大支派。那么现在呢，这个地图啊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呢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现在为了让大家，我们是很快的复习一下，为了让大家对犹大这块地有印象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你如果把这块地啊，把它分成四等份，四等份怎么分法呢？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所以意思就是说，是意思就是说，这四块呢是把它这个垂直一块，垂直一块，垂直一块，所以意思就是说，从最靠，比方说吧，靠近这个地中海的四分之一的那一块地，那么那个就是非利士。非是人之地，然后呢再过来又是四块啊，你看很明显是四块，我或者拿这个来做比方，比方说这个是地中海，那么这个一块两块三块四块，每一块呢都是11米11米11米11米啊，那这一块就是非是人地，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这一块就是丘陵，就是那块丘陵，这一块就是高山几千英尺的，我们的西伯伦是最高，是3500英尺，高的不得了，非常高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山地。那么还有呢，就是犹大的旷野，因为靠近什么？靠近加利利海，沿海靠近。不过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块的地啊，有一部分西南边一部分是属于南地，所以严格说来，真正的山地呢是这么一块，就这么一块。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迦勒，我们刚才说过，他曾经就是说，当所有的老一代通通的倒闭在旷野，他没有倒闭，他到那个时候已经85岁了，他还向约书亚说，求你把这个山顶给我。所以我们昨天说，我们要问两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这块地呢？原来我们晓得，这块地呢原来是迦南地，可以说是美帝就不美，不错，他什么都不做，刚才我们所说的迦南地都是他们的，他什么都不做，这块这么大这块地就是他们的。但是现在呢，他不满足，虽然他的脚已经踩在迦南地，迦南已经是有难于密之地了，但是他有神的审核，他知道迦南都是神所给，神给的没有一点是不好的，一部分是不好，但是他要的是啥？有的人会满足于约旦河东，他不满足。那么有的人是只要你给我一块就可以，有的人说你只要让我上天堂，我只要坐天堂看门的都可以。那但是呢，不要忘记，迦勒到了85岁，他可以退休，他不肯退休，他要什么？他要什么是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道理。求你把这个山地给我。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是给大家看到底这一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块地是在耶路撒冷和这个西伯伦中间的那一块山地。我们晓得耶路撒冷非常 显耀，圣经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那么神也这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耶路撒冷很容易守的，这个很容易，很不容易拿下来。但是在那块中央山脉里面，那么耶路撒冷它是最高的，耶路撒冷不过是3000英尺左右那么高，当然我们的死海是1300英尺水平面以下，但是呢西伯伦还要高500英尺，还要高500英尺，所以西伯伦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一带山地里面最高最高的，你到了西伯伦你就到了最顶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有一点的认识。那么我们昨天呢也稍微提了一下参孙，那么你记不记得参孙有一次他做了一件事，那这可以表示他是个大力士，神的，你叫神的灵掉在他身上，你看他的确他的力量是超过别人的，所以我们好好看一节的圣经，这个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加勒索要得那块地很有帮助，印象很有帮助。我们好好看看这个士师记第16章，士师记第16章，四世纪第16章啊，参孙到了第一节啊，16章第一节，参孙到了加沙，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有人告诉加沙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霜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西伯伦的山顶上。那刚才我们说过了，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就是说，如果你在加沙的话，那时候参孙在加沙，事实上它是在海平面上和地中海水平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拿着那个城门的门扇、门框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好像没有事一样，他一口气。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西伯伦的山顶。所以我们好好再看看那个地图，再回到我们刚才所看那个地图，所看的那个地图，你看啊，如果你看那个犹大那块地啊，你看左边就是西南方最西南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字叫加沙，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看报纸常常听到加沙走廊，就是加沙，这个加沙，那么加沙毫无疑问的呢，就是平原的地方，那完全是平面零度，水平面0公尺的地方，0英尺的地方，就在水平面上。那么结果呢，他在那里犯罪了，犯罪了以后，他好像没有事一样。那么结果呢，他们在埋伏的时候，他把城门，这是城门，就是家里的，不要乱说，他是城门的门扇、门框和门框和门霜是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你可以想象那个城门不是普通的门，那个重量不是普通的重量，它扛在肩上，然后呢你看见它是要横跨11里才走到山坡，才走到能丘陵地，然后呢大概在拉吉那里有一个山可以走上去了，现在还有一共是5个山，从拉吉那里走上去，然后再跨11里，然后呢大概在山地再走5英里，一共是25英里，这个不是平地，这个是从这个海平面上一直爬到3500英尺，他身上是带着城门的霜和一切都在他的肩膀上，我想恐怕真的全世界有历史以来是十项全能，那最大的一个人，最真的十项全能的人应该是参孙。但从这里呢，你就可以知道，大概知道一点。那么那个时候的地理，那么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一块地是神给家给犹大的。但是到了加勒到85岁的时候，他求你把那块。那为什么是这块地呢？因为这块地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原来是迦南地中最好的一块地。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到底这块地有多好。 到底这块地代表什么？为什么一个老年人到了85岁他不肯挖掘？为了这块地他不肯挖掘，为了这块地他死不瞑目？原因在什么？